第八集，魂石潭，也许这是仙境内的地狱。这个地方不知在浮云宫的哪个角落，只是慧庄被压进来的时候，除了双手双脚的铁锁链之外，就是吸口气都能噎死的气氛。慧庄抖动着靠在自己手脚的铁链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四周。这里是石潭，有湖泊也有光，因为湖泊传来了滴答滴答的水珠声，光也在石墙上来回闪动。而自己所在正是几十块畸形异石搭起的房内。慧庄看后无奈地对着石墙踢了一脚，最后叹着气坐下。
没想到短短几天会来第二个人，这次竟然是一个男人。
一种死沉的话音传进了慧庄的耳朵，慧庄缓缓起身，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慢慢走去，最后在一个不大的石缝中看到了对面一个姑娘，一个如花似玉美如天仙的姑娘，只是在她眼中缺少了一种气质，秋菊身上的气质。姑娘低沉着脸，情绪失落，与慧庄一样，她的双手双脚被铁锁铐得没有一丝力气，可是从她那落寞的双眼当中，慧庄可以看到她的悲伤，她的失落。慧庄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她恨不得把手从不大的石缝当中伸过去。姑娘你好，我是慧庄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
我叫牡丹。
牡丹面无表情，生如垂死的回答。慧庄缓缓地收回笑容，露出一副不知所然却又同情的表情。
牡丹姑娘，我们真是有缘。
牡丹没有回话，她的脸就如冬天的雪花一样冰清玉洁，可这片雪花却活在阳光之下，瞬间融化。
你是浮云宫的宫女？
牡丹缓缓点头。
那你为什么被关进这里啊？
慧庄不停地问着，或许他想找个人解解闷。牡丹没有感觉到一丝繁琐，他不觉得慧庄啰嗦，他喃喃着说道，
你是我关进这里以来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。
慧庄可怜地看着牡丹，他突然觉得这个石缝后的牡丹似乎藏着很大的故事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话说回来，你们公主也真够狠心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能出去的话一定会救你的。
牡丹哀伤地垂下眼眸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
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思念父母，牵挂情郎？我从小就是孤儿，是公主收留我，将我养大成人，我没有父母。
牡丹弱弱的回答。慧庄听后便知道牡丹是因为挂念情郎，或许是因为这个才会被那个冷血公主关进魂石潭的。因为他从秋菊的眼中看得出来，他也终于清楚秋菊带他回浮云宫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不安，不是因为只有他自己回来，而是因为他领着一个男人回来。慧庄不再说话，靠在墙上大口的叹气。时至黄昏，魂石潭一抹夕阳落下，折射在慧庄的脸上。慧庄没想到这个地方也会有夕阳。不久，两个侍女飞快地走过，停在慧庄的石牢前，推开石门走了进去。慧庄漫不经心地看着两个侍女，可两个侍女脸上的表情就如是一起孕育出来的一样，表情僵冷，甚至有些杀意。
你们要处决我？
慧庄严肃地问道，可两个侍女却架起慧庄，拖着她走出石牢。而慧庄一边嚷嚷，一边回头看着她已经看不到的牡丹。
石缝的光芒后，牡丹是否还是那么悲伤？浮云宫公主的闺房，这个地方也许平常人一辈子都不会进来，可慧庄却活着被人抬了进来。不得不说，慧庄是个幸运的人。那两个侍女解开慧庄的铁锁，然后恭敬地退出闺房。慧庄的手脚无比的轻松，可在这偌大的闺房内，慧庄又像是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小鹿一样，失去了方向。闺房的墙壁上挂满了墨画，而画中画的都是一个女子。慧庄还没看完这些画，那个让她神憎鬼厌的神宫公主从一间石门内走出，她傲慢的双眼蔑视着慧庄，让慧庄浑身不自然。
坐。
慧庄不知道何时会这么听话，双眼直直地看着公主那凹凸有形的身姿坐下。
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吗？
慧庄反应过来，双眼垂下，手抓着头，语无伦次地问道：你想怎么样？
哼，我还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要放了你呢。
哦，对，你为什么要放了我？慧庄浑噩地问道。
没什么，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。
什么事儿？
帮我杀个人。
什么人？
一个你杀不了的人。
既然是我杀不了的人，何必还要让我帮忙呢？
人都是人，既然是人，就会被人杀。所以这世上没有杀不了的人，这就好像白云山庄的九世罗王无人能敌，最后还是被人杀了。所以，这个人我说你杀不了，但是你一定能杀得了。
哼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杀人呢？
因为一份情。
什么情？
爱情。
慧庄听后，背后不禁冒出了凉意。他是个幸运的人，但他同样也是个聪明人。神宫公主见慧庄心神不定，便是突然冒出冷笑，继续说道：
我敢保证，这天下间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会给你这份爱情。
既然是爱情，那就是女人咯。天下间女人多的你都数不过来，我为什么要因为你给我的爱情而听令于你呢？
因为你是慧庄，一个自命不凡的人，一个不平常的人。不平常的人都很专一，很相信一见钟情。我是女人，经历过你爱的女人没有经历过的事儿，所以我很清楚。
慧庄闻言即止住，又听公主傲慢地说道：
你喜欢秋菊我很清楚，可我是看着秋菊长大的，他想什么我都一清二楚，尤其是那种不能与爱郎朝思暮想同相守的那种痛苦。
你想怎么样？慧庄激动地站起，此刻的他天不怕地不怕。
我说过了，帮我去杀个人。
谁？
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明天一早秋菊会和你同行，到时候他会告诉你。
慧庄眉角挑动，说不出兴奋又难言高兴。他不想看自己喜欢的女人杀人，但又不想与她分离。
我这个人很讲道理，只要事成，你与秋菊天涯海角与我无关。
你说真的？
没错，比你对秋菊的感情还真。
慧庄皱眉一思，又是问道：你就不怕我与他私奔？公主媚笑地回道：
不可能。
你那么确定？
因为水仙会跟着你们。
水仙又是谁？
一个监视你们的人。
我杀了他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公主哼声冷笑，优雅地坐下，淡声而道：
今日在魂石潭可看到牡丹？
慧庄谨慎地点头。公主又道：
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悲伤，又为何被我关在那里的吗？
为何？
因为他想和他的情郎私奔。
结果呢？
我派人杀了他的情郎，并将他关进魂师坛。我想，如果秋菊真的喜欢你，那么他一定会很在乎你的吧？又或者，非常同情牡丹的吧？
慧庄吸了一口凉气，左思右想之后，咬牙说道：
好，只要你不伤害秋菊，让我杀谁都可以。不过，事成之后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
慧庄又说：
什么要求？
我要你还牡丹的自由。
可以。
慧庄松了口气，又缓缓地坐下，想了想，又低声问道：
我可否问一个你不愿意听的问题？
公主冷笑，反问道：
沧州的事儿？
没错，
与我们无关。
谢谢。
慧庄走出公主的闺房，却迟迟不肯忘却与她的对话。慧庄觉得自己变了，以前的她从来不受任何人摆弄，可是今日什么都不剩。但回头一想，人不都是如此吗？为了心爱的女人，可以放弃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命。月下，慧庄走在铺着薄雾的栈道上，却恰巧看到门口的一盆秋菊花。慧庄不禁停下，顺着屋内散发出的烛光看向里面，一个女人正对着镜子，也许她在化妆吧。慧庄真的很想变成那面镜子，一辈子看着散着秋香的秋菊花。
呦呦呦，这是冤家路窄啊。
燕迎冰的嘲讽传进慧庄的耳朵，慧庄回头便惊讶燕迎冰为何在此，可燕迎冰的话却也传进了屋内秋菊的耳朵。秋菊急匆匆地开门，见慧庄直直地看着燕迎冰，不禁现出一抹羞辱的嫉妒，然后冷冰冰地关上了门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慧庄惊愕地问。
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
燕迎冰笑着回应。
既是如此，那南宫大人和公孙小姐都已经到了这里吧？
燕迎冰耸肩笑了笑，淡声回道：
小姐在，南宫不在。
慧庄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也许在惊奇过后，剩下的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燕迎冰仰首望月，淡淡着问道：
慧庄，一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
恕我不知。
慧庄望着秋菊花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靠着房门偷听他们的秋菊。
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你们这些痴情的人还是不肯说出事情。真是让人伤脑筋啊。
可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你和公孙小姐还是很在意那天发生的事儿啊？
也许吧，是我在意，小姐已经对你们这些人不感兴趣了。小姐变了，变得很厉害，说坚强总透露着懦弱，说软弱总带着一份牵强。
慧庄看了一眼燕迎冰，她似乎和魂师坛的牡丹很像，只不过他比牡丹多了一份自由，还有可盼的思念。
说心里话，有时候我比你还想见那些人。
慧庄带着安慰的口气说。
燕迎冰苦涩地笑了笑，轻叹着回道：
是吗？不过这几年你口中的那些人变得很厉害，再也不像当初了。
慧庄不再说话，他的思绪很乱，而燕迎冰好像很理解他，吞吐地叹了口气，笑着说道：
秋菊是个好姑娘，好好珍惜吧。
他转身离去，可是走了几步却又纠结地停下，回首看着慧庄：
小姐这几天心情不好， 如果他发现你在这里的话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
慧庄点头一笑，看着阴营兵远去，秋菊也在刹那间打开了房门。两人互相看着，就如他们相见的那一晚，那夜的月下，他们都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。
你出来了？
转眼间，秋菊一句陌生的慰问打破了柔情的沉寂，场面转眼变得尴尬。哦，出来了。
你和他认识？
哦，是朋友。对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秋菊躲避着慧庄走出，淡声回道，
他是我们小姐的侍女，自然会在这里啊。
慧庄听后惊讶的差点喊出声来，什么？你说你们的小姐是公孙小姐？秋菊听着虽然有些别扭，但看着慧庄一脸的着急，不禁的笑了一下，然后点头回道，
是啊，公主是你口中公孙小姐的母亲，公孙小姐自然是我们的小姐了。
这还真是有些意外。
意外吗？
秋菊微笑着问。慧庄安逸下来，缓缓点头，然后看着秋菊的样子，不自然地说道，你今夜真漂亮。秋菊得意地笑了笑，
谢谢。
我是想说，你不扮男人挺好看的。秋菊又拉下了脸，冷声说道，
谢谢。
慧庄开始浑身不自然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
哦，对了。
两人同一时间说出同样的话，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。随即秋菊扭过头，抚摸着自己滑在胸前的秀发，一言不发。
对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出发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